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个地藏经讲到四大天王和忉利天，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忉利天跟母亲说法，然后这个四天忉利天，忉利天它有33天33天是欲界，欲界六欲天的最低一层天最低一层天往上面走叫夜魔天，夜魔天呢是没有日头和月亮，而说这个三上天四面八方给日头给月亮的作为转而靠外在去这个这个靠这个外在的福报，这个为父也就是说一般人呢做佛报都到了忉利天四大天王范围之内就是世间人呢做善法散落的做善事和持戒忍欲精进禅定或者是在世间做好事，这些人基本上都在忉利天内也就是33天，忉利天下面呢有33天，山上面底下有四大天王，有日头与月亮。再往上面走呢，再往上面走叫夜魔天，夜魔天也叫光明天。那光明它是没有日头和月亮的，但是呢，它自己可以放光因为它自己身上灯光，就像我们的烟火筒一样，它自己带光其实每个众生呢，到了一个地方去它自己它有光明身上带光，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月亮自己就有光明，所以太阳跟月亮也照不到的那个地方，在虚空中但是那个地方不像忉利天，忉利天的话人我们他了一天一昼夜，我们人间就是4000年过去了，是吧？他说这个忉利天的寿命呢相当于1000岁而人家100年为忉利天的一昼夜，而夜魔天呢人的寿命是1500岁，寿命也并不很长，是吧？他只有1500岁就死了，是吧？因为我们在人间那个盆走还活800年呢，还是说能树菩萨也活了600岁了，是吧？还有我们这个东林寺的这个叫什么东林寺的慧慈大师听说活了700岁，700岁在这个石像寺万年寺峨眉山万年寺，当时在这个山洞里打坐入定，他后来700岁还在，后来这个人家被雷把这个树劈倒了以后，一个人坐在那里，人家就问他你是谁他说我叫慧慈，是吧？他是石像，他是那个万年寺的主持，听说他活了700岁，人到了从东晋时代一直活到盛朝时代，人家还看不到他，所以他去长寿所以那彭祖啊人数啊惠子啊寿命都活了700-800岁，是吧？所以在天上忉利天活1000岁，到夜魔天呢1500岁。他的身体有多高呢？他身体有1.5米，是吧？这个忉利天的人身体有1.6米他说这个四大天王的寿命呢是身高是半里肉也很高半里肉，就是说一里肉是500米吧，是吧？500米，1000米是2里肉，就是1公里，是吧？就是500米，500米高多高，是吧？那么说这个夜魔天的尊身，就是他的身高是1.5米1500岁，1.5米，1.5米呢，我们讲2公里差一点点，他就是说大概700是吧？700米高。他说他这个 每一层寿命呢都会加一点点，越往上面走寿命越长，寿命越长身体就越高啊。我们在介绍忉利天，忉利天有多大，前面我们介绍过，我那个忉利天都是一个城呢都有几十万里了，就是一个忉利天王宫那个宫殿呢就两三万里了，它那个城呢有几十万里，就是说比这个地球要大好几倍，它一个城都有那么大，可汗那里的尊称有多少，是吧？那都是福报啊。再往这个上面走，夜摩爹啊，夜摩爹往上面走叫忉利天，叫多舍天。多舍天，多舍天呢，它是多舍天是弥勒菩萨住的地方，它有内院和外院，内院是弥勒菩萨，所有佛都要到那个多舍天，准备到人间来。也就是说，这个弥勒菩萨叫内院啊，内院里有不可思议境界，是弥勒菩萨的愿力这个来庄严的，就是一生不出菩萨所庄严的功德。我这个外院呢，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啊，一般人呢在外院呢看到非常庄严的对象啊，就会迷惑住了，是吧？所以我们修的福报大，他也要靠福报啊，是吧？但是呢，我们因为这个妄心未断嘛，妄心未断，他一见到一般人到了多舍天门口，就出现他内院跟外院就是我们心地的关系，心外行法叫外院，心内有法叫内院。如果你常常掌握心的人，了解诸法是为心所显，抓住心的人，他就能到了内院。一个人老是心外求法，就到外院。如果你要不到极乐世界去修人间福报，向外求啊，那拜佛啊，老是在心外求法，执着于法的人，他一定在外院，因为你心外求法获得的大福报，那就是外院，是吧？所以可看出我们在修一些法的时候，要了知是心法。就是不管你是拜佛念佛做善法，你了解都是自信啊。就是了解自信，就比喻来讲，你现在在这个地方，这围绕你观想，是吧？你观想这个世界除了你妄想是你之外，一切都不是你的，它都是圆满的，都是佛陀的光明里面现的法，现的一念，连这一念都不是你的。那你什么是你？就是妄想才是你。除了你妄想之外，什么都是圆满的，什么都是佛，而佛呢就是你的自信。而且就是说从释放诸佛和放大光明，就是释放诸法，然后现出种种方便传实方便，也就是说示现所有尊胜心中的境界，然后摄起尊胜一念，就是说每个尊胜的一念都被释放诸佛所摄起，被释放诸佛法所摄起，被释放诸佛传实方便所摄起啊。实就是般若之性，传就是尊胜的心想。因为尊胜有重要，要虚空啊，就比例来讲念佛堂这叫方便，是吧？你看到我那是你的方便，佛陀在你心中现，我看到你那是我的方便，就是我要看到你们才能解脱，你要看到我才解脱，每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因为不一样，这叫传。这个传呢后面有一个实，实就是法性，佛性就是般若，就是这个般若现出来每个众生的传，叫传实不二。传是方便，实是真实，所以真实跟传是不二。所以华严经讲方便就是究竟，所有的方便它的这究竟就是实相，方便就是传，对吧？所以呢，永远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是每个众生的业力不一样，所以佛陀传就不一样，就是不可能说人都是一样的解脱。这灯明解脱、南明解脱、南解脱、雨解脱、出家解脱、在家解脱，是吧？就是说大解脱、小解脱、方解脱、圆解脱，就是因为修这个法解脱，因为修那个法解脱，所有的法都是佛陀的传，是为了接引众生进行依念啊。这究竟讲就是佛的道种智，而这个破众生的我执跟法执，这叫一切种智。 然后呢一切都是没有众生的都是空，这叫空智，就是平歇智。也就是说你悟到这个道理，哦，原来我的一念是诸法缘起，我诸法是光明显现，我光明是佛心显现，而佛心呢就是我们的自性。这个时候你明白一个什么了，你在观想的时候，原来我的一念呢，我的一念这一念是被佛所摄起的这一念。这个时候你要不要修行呢？其实你不需要修的，你了解这一念就是来自于佛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念这就是究竟的，这是圆满的。我这一念叫金刚念，我这一念呢叫金刚拉罗延伸，金刚不坏，记得。你了解这一念是金刚不坏的，你不需要去观外观察的，当下这一念就是究竟，就是圆满的，是佛心里面摄起的这一念。而这一念呢，我们无始以来把这一念里面都弯身了，分别执着，这了弯即真。就是说你了解你就在妄想，你向外攀缘的这个妄想把它停下来，并不是要你什么观照啊，什么分别啊，是不是对你啊？我要坐在观了，不需要观了，你这一念就是圆满的，你这一念就是金刚不坏。你了解我现在坐在我这一念都是诸佛摄起，我在这一念我不动懒，为什么？这一念就是金刚，金刚拉罗延伸。你发现你这一念有，因为这一念就是真，而这个真是诸佛摄起，所有众生每个众生人的一念都是金刚不坏的，都是金刚拉罗延伸啊。就是说这一念刀砍不死，水淹不死，火烧不死，因为这一念是在这个佛。这个时候你走在路上发现靠着一念走，如果没有这一念怎么走路啊？你这没有这一念怎么吃饭呢？没有这一念怎么睡觉啊？没有这一念的话，你怎么眼睛看了，耳朵听了，鼻子闻呢？就是没有这一念，那说你一切都没有了。所以我这一念就是金刚不坏。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的时候不要管我在走路啊，我在吃饭睡觉，不要管我，这一念就是来自于佛，金刚不坏。你发现这一念了，忽然你感觉到金刚不坏，就是你现在观察一下，哇，我这一念就是来自于佛。所以你走路的时候不要想说我在走路，我在吃饭，我在睡觉，因为一切都是圆满的，一切佛陀光明就现尊正法摄起这一念，所以我们照顾这一念就可以了，对吧？是一个了弯即真，了弯即真。因为这一念不要睡觉的，不要吃饭的，因为这一念就是说吃饭睡觉这所有体都是如来分别，所以你发现你坐在这地方，这一念就是金刚拉罗，拉罗延伸就是金刚不坏。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修禅定观佛，你看到这一念金刚不坏的时候，你立即就金刚不坏，你发现你自己的定力立即就生出来了，对吧？你坐这个地方，就像我说，这学校坐着呢，这一念坐着呢，这一念怎么出来了？诸佛摄起。发现这个一念呢是佛是真，一知道是真的时候，立即就金刚不坏就出来了。你发现你定力猛然升起，就是这个定力就出来了，就是你看这个定，因为这个定出来，因为我们借着一念向外打妄想，向外分别了，向外观照了，向外去攀缘了，所以你这一念呢就遵守妄想了，因为妄想是没有自信的，所以你每天很脆弱。骂你就好难过啊，然后说你好话就很开心呐、啊，然后吃饭呢、出去睡觉，老子你这一念就遵守外面的妄心，执着那个妄心，所以了妄是没有自信的，了妄即真。了解，哎，这一念是妄的，了妄就回到真实，这一念不动了，这一不动就是金刚了，它是涅槃，知道吧？不要去知道这是涅槃啊，这是生死啊，这是智慧啊，这是什么都不要。涅槃与生死都是虚妄的，没有涅槃可得，也没有生死可得，也没有什么智慧可开，也没有什么烦恼可得，因为这一念里面没有烦恼，也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也没有清净，也没有解脱，什么都不要，因为这个就是真心。哎，你坐在那，你睡觉的时候，你看出啊，你照顾那一念真心就可以了，金刚不坏，是吧？因为这一念没有身体啊，他不睡觉，你身体上在睡觉，但是这一念不会睡的，这一念没有身体怎么睡呢？是吧？他不会睡觉，他也不会吃饭，是吧？所以吃饭这个缘起那都是菩萨方便，是吧？所有都是如来方便，如来方便就一切诸皆真实，我这一念就是诸法缘起，一切皆真实，这就是妄念呢，我们执着的妄念，我们讲叫认知为父， 就认这个万念为父母为我了，把自己的真我反我呢迷失了，对吧？一旦你明白了这一念就是如来所升起的一念，这一念真实，这法界就真实，法界真实，阿弥陀光明就真实，光明真实就自信就是真实，一切在真实，就是一真实一切真实。所以真实不要你观念，它本来就真实，要你观干嘛？其实它本来真实，你要观的时候反而变成不真实了。其实不是要观，这一念就是一切法的缘起，因为一切法的显现就是缘起的一念，你见到这一念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你见到这一念的时候一切满足啊。所以后面讲那什么叫多学天呢？多学天翻译成中国文叫知足，这一念知足。那或者这一念，知道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心理上，这一念就是心理上，是吧？你获得这一念就金刚那罗延伸，就是功德聚，就是阎王光，阎王光就是功德聚，功德聚是要度下天，度下天整个的度下天就一个心理上呢，度下天是真实的，是吧？所以呢，就是功德聚，就是所有的菩萨都住在上面，所有的功德都在安住在上面，是吧？所以外是内院跟外院，内院是弥勒菩萨，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住在内院里面了，因为看到法界都是自信了，就是光明里面现的法界，法界的现出摄受我心前这一念，你了解哦，原来一切都是摄取这一念，就是自信准生，而是自信，而这个我的一念成法界，成法界成光明准生，光明成自信准生，我自信成诸佛心准生，诸佛成自信准生。所以呢，一切法都是真的时候，恭喜你，你见到了内院了，你见到弥勒菩萨了，知道吗？如果你老是认为这个佛十方诸佛在外面，十方光明在外面，十方光明一法在外面，然后法呢涉及一念在外面，你老是就是单独把自己变成一个万心了，就制作那些万心，那就变成内外，记得你老是遵守万心，那你真干那罗延伸就不会显现，你就遵守万心，万心生灭生灭生灭，你老是遵守生灭，所以生灭那就是我要求智慧啊，我要求涅槃啊，我要求解脱啊，就是老是向外求，如此人就在外院，我在外院呢，因为你生灭，生灭就是生死啊，生灭法就以智慧苦得，又生死苦舍，就变成一个生灭法。我这个生灭法的话，他说，因为你得不到真，你不了解心法，那你一定是向心外求，心外就是外院，外院的话一定受外面的变化啊，你注重的变化嘛，所以外面的变化，因为变化就有好恶，善恶好坏美丑就出来了。然后呢，所有人都不喜欢丑，喜欢美，喜欢所有人都喜欢好，不喜欢坏，所有人都喜欢善，不喜欢恶。哎，你善恶心出来了，分别心这个出来了，然后人到了这个多学天，到外院里一看，善恶明明也摆在面前，你一定会一下子一念就从欢喜心，一欢喜心就到了外院，外院就是天人境界。啊，所以但是呢，外院跟内院，它肯定都是一个是内法，一个是外法，外面心外求法，一个是心内求法。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你不明白，你修行一辈子都在心外求法，是吧？所以这个要搞清楚。我们学佛的人学般若的话，要了解内法，就是说我们修地藏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第三经呢，在前面讲这个玄义的五种玄义的时候，就讲到弥勒菩萨用两种因缘，一个是地，一个是藏。地叫心识，藏叫如来藏。如来藏里面现有心识，我这个心识就是尊生的无明所现的这个光明，就是释迦牟尼佛所现出来，然后现光明，光明的现无量的法，法里面摄受无量的尊生的一念，记得。所以这个叫做心识，因为心识。他为什么要现光明呢？因为尊生无明呢，需要光明。他为什么现诸法呢？因为尊生执着，所以呢，他现诸法，知道？那尊生执着里面就有烦恼了，烦恼的话，他就现翻变，就是奢起尊生翻变，知道？这个都是尊生的心识，因为尊生的心识，尊生的妄想， 所以如来运心识来救度众生。心识后面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知道吧？心识后面就是如来藏，也就是说光明里面诸法后面分成一念，后面就是如来藏，就是你的一念后面就是如来藏，就诸法的背后就是如来藏，那是光明背后就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佛陀自信，自信啊，这个自信就叫如来藏，知道吧？在没有明白自信之前啊，叫如来藏。然后说我们通过这一念，我们了解这一念回到真的时候，这一念的这诸法，而诸法呢这光明，我光明的这个如来藏。你通过这一念回到法里面去，我法呢回到光明中，我光明呢正好回到自信，回到自信，那么说就见如来藏，见如来藏就等于见佛，是吧？所以我们地藏菩萨用心识救众生，就是用众生的无明啊心来变法界，知道？有没有众生变法界就不存在，你有众生才有变法界，就是说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就有佛的光明，有光明就有法界，有法界的话就有一念，有一念出来，所以众生的一念是佛所摄起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是吧？所以这些天众呢，摄起这个天，他讲的这个天呢，涉及这个天界，是吧？他讲这个天界啊，鬼神的，他说这个天界就代表就是佛陀所涉及的那些境界呀，就是说你做天的时候，就天的它寿命是有限的。为什么寿命是有限呢？因为尊生执着于天四大天王，佛就与四大天王的这个境界所涉及。尊生你要执着于四大天王，他一定会讲啊，四大天王的寿命只有这个多少岁？一千岁，是吧？忉利天说这个一千岁的寿命，说到了夜摩天的话，他就是一千五百岁。为什么呢？尊生执着，还是执着于万念的时候，寿命是有限的。就是我们人八十岁，寿命是有限的。为什么寿命？他告诉我们的寿命有限的原因是什么呢？寿命是没有自信的，就是我们的性命呢是没有自信的，可能有一天会死掉的，啊。那么说这个能死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一切法这个寿命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尊生执着妄念了，所以感觉到实际上这个寿命的境界是来自于佛陀的方便，就像说这个灯会灭的，因为尊生执着于灯是灭的，这个灯就尊生感应这个灯灭，在灯未灭之前你要悟道，你要悟道，对吧？尊生感召的这个灯一定是有生灭相的，但是呢借这个有限的灯光我们悟到了背后的佛，就是光明还在，就是这个诸法一定是依尊生心我显现出来的，因为尊生的寿命是有限的，法就一定有限，尊生生灭的，所以法就是生灭的，所以死了以后又转，就是说你做善法啦，然后到天上去了，所以你的生命在增长，你的世界一定会变化，不然的话，那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变的话，那尊生到了寿命可以活两千岁的时候，还是这个境界，那怎么可能呢？肯定会有变化嘛。所以在人的境界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一千五百岁，可能这个世界就变掉了。为什么变呢？因为这一切境界是随着尊生心而变的，知道吧？那变的呢，就是告诉我们在执着了。执着了，但是在变的过程中要悟到这是佛在随着你的心在变，知道？所以他的光明现一切法，这一切法是众生心，不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众生不一样，所以他现出来的法不一样，众生的寿命不一样，所以他的法的寿命也是不一样的，知道？所以呢我们在个法还没有变之前要悟到这个道理，都是佛陀在我们心中变化，知道？所以呢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之中，所以要了解啊，借用这个光明啊，这个悟道，是吧？所以我们讲这个所以在兜率天，在兜率天的尊生他是功德住了，就是大功德，所以呢他那个地方呢是没有山灾的，没有天灾，没有地灾，没有人灾，就是说他没有这种种种灾难啊， 所以呢，灾难可以把世界毁灭掉，所以那个天灾的寿命啊就比较长。那再往上面走是吧，叫化乐天。化乐天就是说它是变化的快乐，以比例来讲它不会，以比例来讲我现在喜欢这个房子，但是我的快乐会变化，所以呢它的房子也会变化，这个房子随着自己快乐而变化。就是你怎么变，就是说如果我心里的快乐，一般心里快乐，比如像老公结了婚以后就从此以后就吵架，为什么吵架呢？刚刚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快乐，结婚以后啊天天吵架。为什么会吵架呢？因为他不变，知道吧？看到老公老是见到老公他就不变，是吧？因为他不变故，所以刚刚结婚谈恋爱很快乐，然后呢你现在想一点新鲜花样他没有，所以你就很痛苦，知道吧？所以呢老是快乐不能跟随。但是呢在他化之则天就不，他化乐天就不一样，化乐天就是说你不喜欢这个房子他就变了，变成你快乐的样子，知道吧？我就说他都会满足你的快乐，非常快乐，非常满足。你怎么快乐，他就怎么变，知道吧？你如果喜欢看这个花，他就这样快乐。过一下子看了五分钟，不想看了，他就变了，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他随着你心在变化，就是化乐的天，知道吧？所以呢，他那个天呢，就是变化性的快乐，知道吧？那再往上面一走，叫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呢？就是说一般他化自在天啊、是这个波心体住的地方啊，是波心体，是不是正神住的地方，一般是波心体外道住的地方。说他并且他很有神通啊，他可以把地球都摇动，他这个他的功德也蛮大。就是说过去的讲，就是说这个魔啊，这个魔的力量相当于八地菩萨，那是九地菩萨和十地菩萨的功德，他这个他可以日一切众生心想，对吧？但是他有魔性，就是十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有十地的啊波形体，有九地的波形体、十地的波形体，这个波形体他就说他的力量跟十地菩萨、九地菩萨没什么错别，对吧？但是呢，他是魔，是吧？他非常力量非常强大。他一般是大自在天里面种，但是呢在这地方呢都是护法者，都是佛的护法，就是虽然是波心体，他是护持佛法的，是吧？所以他们释迦牟尼佛下界之前呢，把这个天道的尊称全部给皈依了，并且他们这个灵性比较强，一听佛陀讲法就悟到了般若实相，然后呢他不退世，他就不离开魔啊，护持佛法，这样就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相法时代那个叫什么于顿宾，当时于顿宾跟这个桓仁是吧，在一块斗法，后来于顿宾斗不过，于顿宾就斗不过桓仁是吧，他那个剑拿出来想掌桓仁，结果桓仁运手一招就打到地下去了，这就那一剑呢就射到地下去了。后来那个于顿宾呢，就是拔了个剑，他那个剑是他的法术，是吧？他拔剑了，拔不出来，是吧？拔不出来。当时他讲法嘛，讲法他就偷偷在那里听嘛，是吧？所以那一天呢，桓仁在圣座的时候不讲法，人家问他说：“祖师你为什么不讲法？”他今天呢，有人来道法，我不讲，是吧？他随到了于顿宾，他就知道被识破了。空中现变化的时候呢，运这个剑呢在空中来掌桓仁，是吧？那桓仁就不用神力的把那个剑呢就给他搞到地下去了。在地下之后呢，桓仁运那个于顿宾呢用神通来拔，结果拔不出来，到最后面呢就斗不过桓仁，斗不过桓仁，后来跪在那就皈依了三宝，皈依了三宝以后把剑就还给他了。还了以后他知道佛法不可思议，他后来叫皈依，他叫出家，叫做和尚。后来那个桓仁说，你是道教里面祖师，你不能离开，你应该好好的安居在道教体上，护持佛法就可以了。其实呢这个他后来开悟了嘛，开悟了， 但是呢他还是以道教的身份这个安居在道教的体系上，那呢但是他护持佛法的。这个他化自在天也是一样，他具备了这个魔性非常广大，被佛陀降服了以后呢，降服了以后呢，佛陀就安排他呢，你即使住在那个魔棍里面，但是呢你要护持佛法。所以呢他们生生世世都护持佛法，迁入居士只要佛陀出来他自己请打去啊，请转法人。所以你别看这些天，这些天的所有人都被佛陀度化过了。所以上至于这个大自在天啊，下至于呢这个我们这个四大天王，这所有的天都被佛陀所度化了。因为佛陀从上面往下面走，从上面往下面走，一直度到什么地方呢？你看释迦牟尼佛说摩说化经已，然后下身阎佛底菩提树下，为持愚痴痴暗之人，为地上愚痴痴暗之人受金刚光明宝剑。就是我们这些人呢，是释迦牟尼佛天上度完以后才来到人间的，就天上人都已经度完了才来度我们，其实我们是最后度的。因为他就是因为佛陀知道了尊生呢先要把天魔给度了，因为他这些人多了以后呢要护念，因为尊生刚才讲话嘛，他要这些天人把布这些诸天呢要护着尊生。所以佛陀在华严经里面，你看他成道的时候，他成道在人间地上成道的时候，那些所有的这个三上天乃至于呢上面的九天，在外面上的就是飞翔飞上天，就有四个天，然后说中间有九个天，下面呢有33天，我这个天呢都是被佛陀所教化了以后安抚在十方，但是就告诉他们要在十方世界，我要去，我真正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是要专程到娑婆世界度众生，先把天上的所有这些天王给降服了以后，然后才到人间来。目的呢就是说他未成，他没有下来之前呢就打前仗，就是让安排这些人在前面安排了。因为佛陀成佛的时候尊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佛，是吧，什么叫佛法。所以呢因为佛陀去世要这些天人来请佛去世，如果不请的话佛陀就进人涅槃，是表法的一种珍贵。所以呢佛陀一成佛，那些上至于大自在天是三上天，下至于呢这个四大天王都出来了，就都现前了。你看是那个华严经里面就是这样演变的，都出出来要请法。所以从底下请一直请到大自在天，是吧，都是请佛陀出来讲法，讲完以后又来到这个迦阎罗国，然后跟众生再开始就讲法，讲这个。那现在佛陀在菩提树下行走，那第一个期看着这个树，第二期进行就是坐在那地方是第一个期、第二个期、第三个期才跟天人讲法，第四个期就是他就在观想怎么跟尊生讲法，就是所以在那进行了七天，我们讲行步骤啊，就进行了七天，进行一直走一直走，走七天时间，他走了七天时间，不像我们的阿弥陀佛人，他是思维七天与火度尊生。但是什么样的办法，什么样的方便才能够把尊生圆满地去解脱。然后呢七天想完以后，他就想到一套圆满的什么大乘小乘尊生，就是这种时间都是方便建立出来的。其实佛法里没有大乘，没有小乘，没有尊生，就是一个乘法，是为了尊生方便讲了三乘法，就四性三乘，其实就有一乘，这个三就是方便于尊生。所以呢到了第五个期的时候呢，他就坐在对面这个对面呢看着这个树要报恩，就在看着，就远远地关照着看这个树，想起菩提树为尊生带来诸大的恩德。然后呢就第六个期的话，到了第六个期的话就到那个城里面去，有这个能天在这个护法，这个就出来，这个还是这个还收了两个弟子， 那两个弟子是波，讲的波波波什么斯利人呢、啊？啊，这个人给他们大皈依，第一个皈依就皈依佛、皈依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僧宝，就皈依佛、皈依法。后来释迦牟尼佛在思维，三世诸佛都有佛法圣三宝，倘若要看看，要起僧宝，他一观察那五个比丘还在那个恒河边打坐。后来就到恒河边，就是我们讲楞严方，就到那个地方去度了五个比丘，成就僧宝。但是成就僧宝以后，当时度了37个，是40几个。这个波斯人呢，波斯人做生意嘛，他做生意常常从那个地方经过，看到佛陀度了佛法僧三宝具足了以后，在那个地方一起皈依。所以他三宝具足以后，开始度了，好像是37个人，是多少个波斯人来皈依了三宝。啊，那时候才有三宝出现，然后再思维，他说我原则的法三宝都已经具足了，他这时候要到这个王舍城，答应去救度这个，答应其实蛮他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在王舍城的时候，国王接待了他嘛，但是也把半边国王给他，叫他不要出家，就跟着我把半边江山给他，也就是说他那个王舍城非常的大。他说你到我这个地方呢，我愿意把这个国家给你，你来给我治理。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嘛，王舍城的国王呢他就知道他将来要成佛，就说他去，假设你要成佛，你第一个要度我。后来这个他就为了满足他的愿望嘛，然后答应了他，他就到了王舍城。到了王舍城以后就度那个国王，因为他一生中这个王舍城的这个王呢，这个王是他的大护法，后来他的太子不什么太好，也就二十四王，就是观经呐、啊，还有灵鹫山呐、啊，还有这个朱林镜舍、啊，都在王舍城的附近。他一辈子讲法大部分都在那个地方，就是释迦牟尼成佛，也就是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地上说法的过程之中，就是为了来度众生，在天上呢、啊，把这个天上的这个魔啊。全部斗争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了解什么呢？这个三上天，那就是第九天，那就是非想非非想的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所有的众生他都已经斗争了，那些王啊、王子啊，还有那个诸神啊，都已经降服了，都在护着众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多帅天或者化老天或者他化自在天，所以所有的众生虽然呢住在魔关里面，他是都不离开本宫，不离开他这个外道的这个天里面，但是呢行菩萨道。佛法就是这样的，佛法没有一个思想聚在一起处，他没有一个佛陀有一个地方住，没有了。佛陀聚在地球上，他一定是住在某一种境界里面，或者住在王舍城，或者住在朱林镜舍。如果你执着于这个体的话，都是外道。所以呢佛陀没有一个固定的，因为佛陀所讲的法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佛性在哪里呢？就是说你没有开悟，佛就住在地狱的，住在恶鬼里面，住在畜生里面。就是佛陀没有一个住的地方，因为他无住体。无住体呢就是在一切处都可以住。你悟到了什么地方都可以住。对吧，你住在家里也可以。你住在田饭里也可以，你住在山洞里也可以，你住在魔棍里也可以，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住。这样你悟到了什么地方都可以住，是吧？那说戒运戒假，就是说你必须要戒运假来修正。就是说虽然在中国它一定是安居的，像孔子啊、老子啊、庄子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人天，它是住在这里面。菩萨在哪里呢？菩萨就在这里面，可能是母亲啊，也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国王，也可能是大臣，就佛就住在那个地方。你悟到了佛性的话，是遍一切处无处不在的，是吧？所以呢佛陀住在魔棍里面很正常，三十三天有无量的菩萨住在里面，是吧？就是我们地球里面有无量菩萨安抚在那地方，不是说佛陀有一个地方住，没有的。佛陀你要悟到了，有一点你开悟了，就是说你证到法性以后啊，那是说毗卢遮那佛的境界，毗卢遮那佛的境界的体里面是没有三十三天的，就是根本不存在，都是妄想而已。 但是呢，众生悟到了，不是在究竟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假象。或者说，你悟到彻底了，你等觉菩萨、妙觉菩萨，那你也要实现于十方。实现于十方，就实现于众生的境界。就是我现在实现出家，是有众生需要，但是我就知道我的本性是没有出家相的。但是为什么要出家相呢？是众生需要，所以我这个自信就住在出家相的地上。因为我知道这个出家相是法，然后呢，法背后一定是光明，光明愿，光明愿后面一定是自信，知道？所以自信一念现光明，光明呢现出家法。我出家法是起我这一念，我现在跟你讲话的这一念，一定是来自于佛陀所摄受。但是你们看到的是出家相，你们看到，所以众生看到都是出家相。但是我自己看自己，全是圆满的。怎么？也就是说，我不离开众生的心，但是呢，我也不执着于这个一切诸法，因为我了解自性呢跟众生心是一体的，也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吧？所以呢，这些悟道的人呢，这些菩萨们安住在三上天之中啊，这些大菩萨们，因为释迦牟尼是教化出就是欲界天、色界天跟无色界天，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教化出，这些大菩萨们都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人，是吧？但是有没有？所以我们不管他有没有这个尊生，但是呢，我们要相信呢，悟道的人他也不离开大自在天。没有悟道的人呢，他也离不开大自在天，或者说离不开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他是离不开的，就是像我们离不开欲界天一样，悟道了也在这个地方，不悟道也在这个地方，这是不悟就不知，是吧？不知道，不知道不能代表他不是，是吧？所以众生注重万心而已，是吧？所以呢，这些人安住那个地方，他说的目的呢，这些众生呢，啊，都在摄受众生。所以佛陀在讲地藏经的时候，这些人呢，啊，都会出来干什么呢？报恩，报佛的恩，因为他受了佛陀的法化，知道？怎么报恩呢？摄受众生。所以佛陀在涅槃之前要讲地藏经的时候，这些天主、这些天子、这些天神都要出来来感应佛陀，马上要涅槃了，有大事要交给我们。所以呢，这些天王都会出来啊，所以他化自在天，就所有的啊这些人呢都会。所以到大自在天叫六欲天，是吧？六欲天啊，众生呢他都是有转数的，他也有附魔存在，也有隐喻存在，也有止语存在，也有转数存在，是吧？所以到这个啊，再往后面走的话，就是啊，再往后面走就是叫做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叫九个天。九个天就初禅呢是叫梵顿天、梵普天，叫做大梵天。梵顿天呢，梵是代表清净的意思，初禅呢。初禅，那我们初禅的欲念是很小很轻啊，欲念很轻，因为它具足了什么？具足梵，梵就是清净的本体，对吧？那说我们怎么样呢？跟梵顿天相应呢？就是诸法的实性，就是说诸法的本体，在华严经里讲得很清楚。华严经讲梵的时候，就是说你看到色的时候。色的本体是清净的，你了解色的本体是清净，那个叫做梵啊。就是说你骂我这个声音呢、啊、这个声音你悟到了声音的本体是清净的，你执着于这个清净就是梵，梵行，梵行就是清净行。就是说所有的色声相互触法在你面前，你都具准它的本体，它本来清净啊，本来清净叫做梵行人。就是这个人修梵行的人呢，他具足这个梵行，他的概念里就具足梵行。具足梵行就是说所有的色声香味地火风水空根这个名字他不执着的，他不执着于相好坏大小，他具足他的体。 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这个色，色这个我常常讲嘛，色，色会生气吗？声音会生气吗？地火风水会生气吗？因为它本来清净的，这个清净叫凡，是吧？就是说你聚在这个凡性上面，聚在凡这个体上，因为本来就是凡清净的境界，获得了一种清净，这种清净叫做凡，对吧？它是无漏的，对吧？但是呢，又唯心的执着，比例来讲，他不喜欢跟这些吵闹的人在一起，他喜欢住在山里面，因为在山里面观察清净本体很愿意观察，就是我跟你吵架，我拿时间去观察声音，声音后面是他不愿意住，声音他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他喜欢住在一个清净的地方，就是说山林之中，他了解山林本来是清净的，我清净的本体也是清净的，就是那个空空的，他在房间里面，他不像我们啊，所以我们大家有一个观点是错的，把房间搞得翻得满满的是错误的，房间里面要搞得干干净净的，因为观察清净体很愿意进入到反恨，知道？如果你房间里一大堆东西，你怎么观察清净呢？你想一想，你房间里什么东西都有，挤得满满的，然后就剩下一个是床了，剩下全是东西堆在里面，那你观清净怎么观呢？因为你东西太多了，你集中里面好晕啊，是吧？就应该把房间的东西捡干净，就剩下一张床，然后呢一张桌子，然后一本书，然后挂个佛珠子，挂个斗笠，对吧？再搞个那个打坐的东西，搞个念佛珠就可以了，剩下的删掉。啊，跪一个佛像，也跪着书，也搞虚架。就是偷偷的在外面买了书架回来供了一大堆，然后房间里搞到什么花哇什么的，我问你怎么管？你怎么住房恨呢？出家人要住在房恨里面，你怎么住房恨？所以远亲远请呢，他说我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我房间里好多东西啊。他说我在无量寿寺已经住了七八年了，住了七八年都有一大批的一个房间，一个房间都装不下了，一个房间装不下了。一个人住了个七八年，每个人都有两个房间。你看过出家人每个人在寺庙有两间房子吗？就是没有一个寺庙里面真正修行人没有说一个人两间房子。那我们现在住时间久了以后，每个人都要两间房子。你脑袋我到寺庙里把柜子啊什么地方搬到寺庙来了，然后我们起居住的房间里满满的，装不下，还第二个房间他还想装，是吧？他房间还想装。这个为什么把家都搬过来了，这柜子都搬过来，还柜子一层柜一层柜，我不知道他怎么用，年纪那么大了为什么要装那么多灯，应该把房间里搞得干干净净的。那我就是他执着于这个灯很正常，我们出家人他也是这样的，就是我有时候我到每个出家的房间里面去啊，我觉得那房间的出家人的灯太多了，真的太多了，要把它剪干净，把全部剪掉，把它烧掉，就是说你就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几本书，一个书架摆几本书就可以了，一个柜子放进几件衣服，冬天夏天的衣服放进，剩下的一统统不要，就因为这样你又回到房间里是很清净，然后观察就因为很单纯嘛，就是说你要搞一个清净的本体嘛，所以烦恨呢居然要喜欢反省，是吧？这个就是出产的一种清安的感觉，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搞得房间的东西太多了，跟世俗人一样，反正拼命的现在外面买东西回来，就是说我们你发现吗？就是房间一段时间东西就满满了，把捡完了，就又捡完了。过几天里面又满了，完了又往里捡了一段时间，过段时间现在好方便嘛，那晚上一点东西就买回来了，一点东西就买回来了，就是买就不停的我们那个里面就不停的又要买东西进来，就是把东西买了那么多进来干嘛？搞得我们寺庙到处堆放东西，东西都放不完，就是。所以呢，我们你看，还没到冬天，我们这个电风扇就摆在到处都是。所以一到这个房间呢，就没有一种清净感，就好多东西堆着，你给人一种平的感觉，一体感觉，清净的感觉，不要搞得到处都摆东西，是吧？所以我们有想法子把房间的灯啊剪掉，知道。那境界就是说我一直有这种理想，就想把房间的东西给它剪掉，就干净。所以我出法心的人呢，就是房间要搞干净。我就前天我到一个人那个房间里去，我看到房间里面好乱， 我不知道你怎么修行，那你们打坐很清净吗？那你怎么逛法会？因为观修行阶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清净，跪下去没有了，就不知道虚空墙壁的本体就是清净的。知道墙壁它不叫墙壁，虚空它不叫虚空，是吧？地火风水它不叫地火风水，因为它没有名字没有相貌，没有名字没有相貌，知道？它没有是和非，没有善跟恶，知道？没有思和意，就思就思考，它没有思考，没有意，就虚空啊，就色身相无说法，没有思考，它本体清净，本体如幻，本体寂灭，本体一片十方，记得在圆觉经里面讲，就一切法于是，记得。那我说我要观一切法于是，就是清净心叫法海，记得。所以就是涅槃经里面讲，就是说一切万法本体本来清净，我清净就是法海。所以法海不是你打坐你很清净，那个不叫法海，那是感官的清净感觉，那个感觉是一种欲望，感觉是欲望，记得，就能感觉好清净，那是一种执着。就你了解诸法本体就是清净，包括你的身体的四大本体都是清净的，包括你的念头的本体都是清净的，它不需要修的，本来就是清净的。那人跟本来相应，跟实相相应，我们修行要修到你跟本来相应，实相相应。我并不是你获得了清净，眼睛好听好看，耳朵好听，这个都是假的，都是感官刺激享受而已，跟凡恨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种欲望，你就觉得欲望是没有意义的。本来是一切法的真实处是不无休状态，记得。所以呢要了解这个体，它本来就在那等待着我们，所以呢叫凡众啊。如果你这样修，清净的本体变一切处叫凡喜啊，所住的地方都是清净的，是吧？就是说你要找到这种感觉，你所住的地方本体都是清净的啊，就是说你心不清净而已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咒缘很重要，因为咒缘，这个咒缘呢就是说这个当然你悟到了明白了，那你在厕所里面也很清净，因为厕所的本体也是清净的。你在厕所里打坐，你肯定会恼火，大便这么臭，然后心讨厌心，然后烦恼，是不是？那个大便它又没有身体的气，可是我们就对大便就不满意，对大便就不满意，不满意是你的心在起灯念而已，是吧？那厕所的房子它也没有，它也本来清净的，可是你这坐在厕所里就不安心。但是呢这个罗诃罗密行第一的罗诃罗啊，就秘密修行。什么叫秘密修行呢？就是他在厕所里打坐，他的定功夫啊，他的定功啊，就在厕所里成就的，叫秘密修行。秘密修行就是在色身相无说法里面秘密修行。我们要找到这种感觉，每个人都要秘密修行。怎么秘密修行？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在脏的地方、垢的地方，但是呢，我可以感悟到我的身体、我的这个世界，它的本体是清净的。那我就慢慢的感受这清净的本体。啊，就叫凡恨修。所以呢你住在清净地，这样住在清净地，我心不清净，你住在环境时你也会污垢。如果你心地清净，到地狱你也是清凉的，到地狱你也是清凉的，知道吧？所以一个不修行的人他没办法感觉，如果你有修行，你就可以用意念感觉了。就是你在房间里打坐的时候，你能叫一切法本来清净，这样我不得念跟清净就合一了，那你修就可以了吗？所以我这样讲，你讲的时候你就这样修。其实我讲的很慢的，就是说经文讲的很慢了，我讲一段的话其实它有一段修的，就是说我边讲就边观，边观以后回到房间一打坐马上就可以修了。因为这个修啊是本体在等待你，就是说清净的本体在等待你，你就跟它相应就可以了，它不是你修出来，是本来就在那个地方，记得。清净的本体这样，都是你登万念而已，你不登万念直接跟它相应，哎，你的凡众天就出来了。凡众天后面叫凡普天。凡普天是什么？凡普天就是清净在天上当官的，就是天上的官员，这个他是不住大王，就是就是宏观的比例来讲，这个大臣，就是天上也有大臣，就是说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叫王，王后面有仆，有仆就兵来说色身相互触法，他是帮助天王在护念众生的，叫色在护佑众生，身在护佑众生，香菩萨在护佑众生，味菩萨在护佑众生，摄起众生一念。但后面呢有一个王叫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后面有仆，就是说有大臣，我这些大臣呢叫清净大臣，比例来讲我明白这个道理，那我叫王，那我变个有智慧师啊，圣智师啊，点作师啊，或者是这些师，但是呢他都明白这个道理了，但是呢他愿意去做什么，做智慧师啊，做圣智师啊，就是，但是呢他是聚在清净体上，在护着禅佛法师来居持这个寺庙道场，不需要我说一下的，因为他也明白了，他跟我的果是一样的，都是清净的，因为我悟到了这个清净的本体，你也悟到了这个清净本体，或者我两个身份不一样，我是好比说寺庙的居持，我你呢这不是智可师啊，圣智师啊，点钻师啊，维罗师啊，或者是扳手师啊，你们的身份都不一样，你是补咒就是普语这个居持来建立一个法场，这样。但是我们的果是一样的，这样就是，也就是说，所以一般做事情呢，你必须要具备这个体，又不具备这个体，就会生烦恼。因为你获得清净的方恨体，你了解了它本来方恨体，但是呢，你帮助晚的时候，或者帮助师父的时候，或者在社会上帮助家庭，或者帮助某一个圣贤的时候，你愿意帮助他，愿意帮助他，就是帮助。但是呢，你果报是一样的，并且每个人护持道场啊，都有一个团体，就这样的。所以呢，也就是在护法的过程中，所以天也有仆，所以天王后面就一定有太子，有王子，对吧？王子后面底下还有神，就是诸神，就是我们什么庄稼神、草木神、火神、海神、天神，还有这个地神，还有这个水神，还有火神、风神，什么神都有。我这个神呢，就是帮助谁的呢？是帮助太子的，帮助天子的。我天子呢，是帮助王的。而王呢，上面还有王，因为这个上面还有天，天上面还有天，天上面还有天。到最后面追寻的时候，就找到毗卢遮那佛，可以找到释迦牟尼佛，对吧？整体来说，所有的王呢，背后呢，都要依止于佛。没有佛的话，这个王也不能建立。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是依佛我出世的，都依清净梵恨天，好像这梵恨天后面一个叫大梵天，普梵天后面叫大梵天，这都是初场啊。初场就大梵天，不管是普也好啊，还是梵顿天也好，还是梵普天也好，是大梵天。大梵天就是大王住的地方，就是王住的地方，大梵天王。我大梵天王呢，都是安住在道上。他是不管，就是说和尚不管世事，人说自然有梵普天在帮助王做一些事，而王呢一直在修道状态，他是聚在净体上，对吧？梵顿天就好比是平民百姓，梵普天就好比是当官的，大梵天就好比是王，像四大天王，就是说四大天王，就是说四大天王他是王，王是不动的，是吧？因为不动呢，它不是不动，它是安居在梵恨里面，居在清净的本体上，它是摄护一些众生，它是摄护众生，就好比说虚空摄受了这个房子，有虚空灯，那就完蛋了，房子就会灯了，就是虚空一灯，那房子地球都要爆裂，是吧？所以呢，虚空是不能灯的，它是居在大梵天里面，它是非常清净的，就是非常清净的，它是。让一些这个梵普天或者是梵顿天都是非常安乐的居在世上，它是不能顿的，因为毕竟它境界高嘛，境界高它居在体上，知道？所以呢，它的福报也很大啊，用功修行，是吧？因为居在梵天里面，梵里面居在清净的体上，但是它有清净的执着，因为我执，所以福报很大，定功也比较强，所以福报非常大。但是呢，他 他执着一个反省，执着于反恨，就是执着于清净心，执着于心，这个执着并没有破掉，解放。啊，那是说他这个天赋很高，但是没有开悟嘛，也没有开悟。那这里面讲的是他在他没有开悟，事实上大反境是他已经开悟了，他已经开悟了，这是他附在那个地方，附在那个地方来护佑众生的，因为大反境都是来护佑众生的，对吧？你四大天王都是护佑众生嘛，对吧？那开悟不开悟也不是我们说的算，是吧？因为他住的那个地方是护佑，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被佛佑的人啊。所以大梵天啊，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住在这个清净的本体上啊，大广大的意思啊。所以呢，梵正天和梵普天呢都拥护他，他这个信众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很多人都信他，对吧？都护着他了。就是，如果你要是就比例来讲，就是说佛陀度众呢，不如度王。你度众没有用，你度王才有用。王度了，那个王呢，可以让他的那些相信他的那些信众呢，一起来信佛。所以王领导大众，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个王度了，那底下的老百姓全部被度，是吧？就比例我们就是头子，是吧？你就是头子，就像我们这个。刘德华是吧，刘德华让你拜拜佛，哇，他底下几亿弟子就跟着一起拜拜佛，哈哈，这个很奇怪的是吧？你看这个我们的武汉几个弟子是吧，他们都是刘德华的粉丝，因为刘德华拜佛了，那些有人呢也到庙里拜佛了，他就是看到刘德华拜佛，那他的家的底下所有的弟子都在那里，他后下掌，他底下有几亿弟子跟他一起合掌，是吧？那种厉害啊！所以就是说，他就是不可思议的，啊！并且你看武汉的这个，就是一些人在这都是变成尊崇的佛教徒，是吧？还有一天啊，骑着车子在外面冲，把人家撞了，反正有一些人他脾气很燥，他有一天他皈依了以后，把人家撞了以后，他就停下来了。现在一点都不发脾气，反而就关心对方，然后照顾对方，就一点都不生气。后来他打电话，师傅啊，他发现我变了，为什么变了？他说我以前要跟人家撞了，因为他开那个车子，呜呜呜那种声音，就是跑车。那跑车那就证明那个人的性格跟那个一样，很暴烈的。人家发现了，把人家他车子撞了吧。后来他停下来以后，觉得没有事情，没有事情就连。骂都不骂他了，他发现很轻松就过了。后来他感觉到自己变化了，他说：“诶，我变化怎么这么大？”后来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师傅，很开心，他说我变了。”他说：“我自己啊，以前那个脾气啊，现在没有了，就是不就是说，说服了以后，就明显他感觉到他变了，是吧？也就是说，他一个大梵天修佛了。”然后说他底下的梵普天呐、梵正天呐、全部要跟他皈依三宝，所以你想一想，一个王得度的时候，底下多少人一起得度？因为这个王得度了，底下的众生呢都会得度。所以呢，因为他们都是深信因果的，他们的信心比我们都来得快，不像我们是吧？就是说我皈依了，我信佛了，底下好多的弟子一看，师父不跟我们玩了，是吧？他就另外去找别人去了，哎，这个天就不一样，天上的尊生呢，他是有慧根的，他有福报有慧根的，王一信佛，跟着小王全部信佛，他就信众来得很快，所以我们要相信呢，这个天王大梵天、梵普天、梵正天，都是皈依三宝，都是受佛教化，他们受佛教化以后，佛陀一讲法，他一悟道。他马上就正果，马上就进入到菩萨法里面来，他就比较快，所以呢他都是护持三宝，所以像初禅三天嘛，他是初禅初天二天三天，他就在初禅里面一二三三天，三天就是什么呢，就获得清净的欢喜心，初禅就是清净的欢喜心，就是出入法的欢喜心，就是说在一切虚空里面，其实我们都有，每个人都有，就是说你一旦悟了，你看到色身相互触法，看到本体的清净本体啊，就是说 就是一旦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就会有亲近的觉受，是吧？你明白，这样呢，我讲的时候你明白了，你就马上就有亲近的觉受，是吧？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分别这个虚空好，这个、虚空不好，你反问一下，虚空没有说好不好，还不是我加进去的，是吧？那你又回望反照，虚空它本体是清净的，是吧？色身相无上本体是清净的，哎，你了解它的实相的时候，你忽然地火覆水都是清净的，我的身体啊。啊，都是清净的，本来清净的。你感觉到这个清净的本体的时候，一观照，马上就得到清安。我这种清安叫清净欢喜，叫清净之喜。这种清净喜就是出场的感觉，就是说你在身体的在念头上，在这个色身相无说法，在一些去感受万法本来清净的本体，你感觉到了，这就是出场，这就是出场，出场的喜悦，是吧？出场。所以呢，初禅一天，初禅二天，初禅三天，就是下三天，是吧？所以呢，叫做呢，初禅三天，后面呢就是二禅三天，是吧？明天再说，阿弥陀佛。